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理事、台北市联合医院药剂部部主任杨淑瑜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淑瑜理事，你好。
你好，伟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淑瑜理事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健康动一动，毒品我不碰。我们来关心的是毒品防治的主题啊。那到底毒品和用药安全有什么关系呢？毒品它是药吗？我们先请淑瑜理事来告诉大家哦，毒品和用药安全的一个关系，它的界限是什么呢？
我想首先我们可能要先谈一下的是，药品跟毒品到底差在哪里。那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药品的定义是这样，它是在经过这个医师诊断对疾病确认之后，然后经过一个这个实证的依据，然后临床的那个思考，然后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然后它可以，药品它可以减轻疾病，它也可以预防疾病。但是毒品就不太一样了，它有些药品它事实上如果成瘾的话，滥用的话，甚至它会对社会造成危害。那像有一些麻醉药品或是它的一些相关的制品，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成为我们所谓的毒品。那毒品里面呢，它主要的有包括成瘾性啊、滥用啊，或者是社会危害。什么叫成瘾呢？也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好来说好了，现代人最喜欢拿的就是手机。我们在捷运上看到很多人，低头看的也是手机，那是不是一种成瘾呢？好，那假设他今天不是看着手机，每天每一个时刻都想着我要吃某一个东西才能让他放松、开心，或者是能够面对问题的话，那就是成瘾了。什么叫做滥用呢？好，那当然，这个你不该用的就去用了，然后呢，甚至你会觉得你头脑被绑架了，好，甚至。可能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用它的话，即便这个只是小小的一顿饭没有吃到它，那你会觉得事实上我没有它，我的那个天空是黑的，然后我的日子也是黑暗的，完全没办法过下去。那像这样的成瘾，像这样的滥用，甚至有时候因为要取得这样的一个毒品，它必须要透过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取得，甚至造成因为成瘾的关系、滥用的关系，所以呢，他的行为没办法控制而造成社会的危害。我想这个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是，所以你淑瑜理事，我们常在说那个药就是毒，对不对？我们要适当的用药，它就可以来治疗我们的疾病，来预防我们的疾病。如果我们是不当的用药，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药物滥用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的影响，刚刚提到的成瘾性还有这个滥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些的不当用药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的影响它是属于永久性的伤害吗？
好，这个有一些小朋友啊，他觉得说啊，这个也不会造成多大伤害，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啊，他也不会他只是偶尔使用，所以呢，他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很不幸的是，有些这个物质啊，哈，那当你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带来你某一部分的愉快，或可以让你逃避某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它的时候，终于你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候， 有时候你发现突然停止的时候会不舒服，甚至渴望要吸食，甚至它有可能身体的某些问题成为永久性的伤害，有时候甚至会伤害到胎儿，伤害到这个孕妇，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是，所以不只是心理的影响，也会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对不对？
是，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情绪上面啊，他就开始话越来越多，躁动不安，或者是身体上突然间你会发现他会想睡觉，然后呢这个饮食已经开始不正常，然后目光呆滞，然后甚至站都站不稳。好，那有时候呢你会看到他那个会看到这个人呢，他突然间会发现前面有一些人，可是事实上的人是不存在的，幻听妄想，好，或者在行为上面甚至他会多疑，然后甚至会非常的愤怒，来那个缺乏一些动机来执行他一些生活或是工作或是学习上的一些需要，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一些行为。
就是一般的正常的生活他已经失去了一些的秩序了嘛。
那其实这个毒品它在伤害人的时候，其实还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指的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啊，比如说像这个摇头丸或是安非他命，你那样的兴奋感觉，有人说到底有多兴奋呢？那就是你就拿一杯这个 7-11 的咖啡好了，它的兴奋感觉就是那一杯咖啡的100倍。那如果有人说那到底这个到底有多忙呢？就是有人说那个吃了之后觉得茫茫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愉悦这样子。
是，
但是呢你就会问说那到底有多那个感觉到底像什么，那个晕晕的茫茫的感觉像就好像你喝了那个台湾啤酒，你那个100倍的那个晕的茫的感觉，
不只是醉，是醉晕了，是不是？
是，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摇头丸好了，
嗯，
那我们这个3000公尺大概是跑个15分钟，
嗯，
那你用了摇头丸20分钟之后，大概你可以摇的4到6个小时，也就是这个操场跑了24圈，你就想象看你跑了那个3000公尺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可是你摇头要摇4到6个小时，那你这个操场跑了24圈，你不累死才怪呢。可是在使用的人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他就是不断的使用，那个朋友说啊，继续用一下，或是这个你是不是胆子不够大啊？类似这样子的刺激，那个他也会产生这些无法预期的事情。
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奇怪的，属于女士，像刚刚提到那个兴奋的感觉啊，或者是那个懵的感觉啊，再来就是那个摇头丸啊，那个真的是在摇头晃的感觉，是不
是？
是，
那个感觉就是他已经无法去控制了
。
对，我们之前听过 ketamine， 那个我们的常常听到一个是什么？
就是包尿布包一辈子嘛，
包一辈子。
对，
那有人就搞不清楚说那个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那你必须要尿布包一辈子。就举一个简单来讲，一般正常人膀胱啊是可以容纳500cc， 500cc 多大呢？好，就是你那个到 7-11 去看那个矿泉水，然后呢但是呢如果你使用这个 ketamine 之后呢，大概你只剩下 50cc， 就像一个养乐多那么大，也就是说这 50cc 呢，而且是一个月就可以让你变成是你的膀胱变这么小。那你说那小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想想上课50分钟你要上厕所10次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膀胱小到让你已经没有办法必须要包尿布了。
对，要不然你就等于是住在厕所里了，对不对？
跟厕所绑在一起了，
对，你就离不开厕所嘛。
是，
是，所以这种危害我们之前我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少年队，也曾经来分享过，那个是刚开始或许可以靠手术做一些的治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还是一直的没有去戒毒的话，它造成身体的影响就是永久的，
是，
你就连去手术跟开刀都没有用了。
那个叫做所谓的不可逆性，
是，而且我觉得你看，刚我们提到了不同的毒品，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不一样的反应。那比方说会有兴奋的情形、懵的情形、摇头都摇不停的情形，因为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是被毒品控制了。但是我们的身体的体力是有极限的，
是，
对不对？当你不知道原来你已经是超出身体的负荷跟极限的时候，是不是就会造成我们在新闻当中常看到的一些的猝死的事件，
是，
就失去生命了。
好，我相信您最近也有注意到有一些呢事实上这些毒品不已经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对，
就是所谓的新兴毒品、娱乐用药，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 ketamine， 也不会是只有安非他命， 而是里面含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毒品的成分在里面。好，那据这个我们的有一些研究里面发现，甚至说我们寻获的这个因为毒品的原因被逮获的这个900多件的案件里面，里面就有将近34件是不完全不同成分的这个毒品在那个里面这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说现在就是从这个2000年之后啊，这些安非他命或是 K 他命不断的浮现在我们的这个查获的毒品里面的时候，其实它现在已经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你说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快呢？唉，也就是因为现在呢，在坊间出现的毒品已经不是像过去说啊，我就是像一个针筒一堆白粉，而是它开始有一些不同形态的样子出现了。举个例子，好，这个我们看过的一种就是可口可乐，很抱歉，它不是可口可乐，里面是毒品。好，小小的一瓶，长得跟可口可乐罐装长得差不多，应该是一模一样，只是它变得比较小一点。结果它里面放的是毒品。那有一些就像博朗咖啡包，可是里面是毒品这样。那所以有一些呢，甚至那个外观看起来像 Hello Kitty 的一个小小的那个这个点心，可是事实上里面也是毒品。所以如果你这个到夜店去，或者到那个组成分子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 KTV 有这类型的，然后有一些不同的来源的人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有时候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又没有小心或者是没有拒绝的时候，你就不小心的就用到这些东西了。
是，所以李师，我要说一下，我真的我看到那些的画面啊，我真的有点生气了耶。生气是说这些的新兴的毒品真的非常的可恶，外观我们大人都难以分辨了，更何况是我们的青少年。我还看到相关的资料，看到就是他根本就做得像那个我们常吃的小熊软糖，你知道吗？
有，
那个是
熊熊软糖，
对，那很有名。然后我就说这个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毒品哎，他如果拿给我们以为是那个小熊软糖哎。
所以像其实我们这些年的调查里面发现啊，其实会误用的人啊，不会仅仅只有小孩子，小到12岁，大到60几岁的老人家都有可能会不小心用到这样。当然有一些是人家就说啊，你可以试试看啊，这个感觉不错啊。那你又没有拒绝的时候，那你就不小心就会用到了。
是，而且那个通常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话术来引诱您使用呢？因为刚刚淑宇理事提到了，说哎，你用用看啊，感觉很不错，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感觉很舒服。你压力很大吗？吃这个没有压力，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客厅里面，然后呢，这个客厅这个茶几上面就有一个鱼缸，然后有那个鱼儿在里面游来游去，看起来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天气又热嘛，看起来那种感觉很舒服，所以呢，那个小朋友看到他就很开心。猫咪看了也会很开心，所以因为他会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动来动去的？但是呢，这些人，就是这些坏朋友，或者是这些有这个企图的人，就用的就是你的好奇心，
因为你问了，对不对？
对。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奇心里面包括，哇，那个长得好可爱哦，上面有一只那个小熊，或者是这个你可能觉得这个咖啡包，这个你现在正需要提神，就拿出来了，好。
我曾经就有听过，就是你怎么都不累啊，我都已经那个玩到现在都已经累了，他说当然不累啊，然后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了，因为你开口了。
是，那还有一种就是义气，这个你交到的朋友说，这个你看吧，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喝了，你可不可以帮我再喝一杯？好，然后这一喝下去，那又那里面又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成分在里面。好，当然如果你进出到这个不良的场所去的时候，烟啊、饮料啊，好，没有盖子的啊，好，你可能转个头去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有可能你这饮料里面可能有一些新的成分在里面，你甚至没有办法去了解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好奇、义气进出不良场所，或者是说你要躲烦恼、减体重、闪压力、找刺激，这些个人因素也会因为这样子不小心用了毒品。
是，哇，刚淑宇理事提到了一个 我觉得现在天气比较热哦，
嗯，
很多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减重，
嗯，是
因为怕体态不够优美，好，包裹不住，
嗯，
好，所以这个理由好像我们也曾经在那个社会新闻当中看到，好，你被抓的时候为什么使用毒品？他说，为了要减重，对不对？
但是当你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
嗯，
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输了健康，输了家庭，甚至从此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个自由有可能是你心理的自由、身体的自由，甚至你可能进监狱的自由，都没有了，
嗯。
更惨的是你可能有梦想，你可能梦想再也不能实现了。
所以淑瑜女士，我们要避开这些的所谓毒品的诱惑，除了我们的要够坚定之外，哦，当社会当中很多的危险的场域，好，像刚我们提到的像出入分子比较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是经常的喜欢这样子的场域的朋友们，就要自己要非常的小心跟注意了，因为在这样子的场域当中，它的危险的因子就存在的会比较多啊。
是，比如说你进入到这个人员比较混杂的这个特定场所，比如说像网咖、pub、夜店，甚至有一些陌生的派对啊，那我觉得可能要小心一些助兴啊，让你放松的物质，我觉得这是你要去回避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些日新月异啊，不管是它的名称、外观或者是色彩，让你觉得非常美丽的这个物质的时候啊，你可能要想到毒品不只是会伤害自己，甚至会祸及胎儿，连累家人跟社会跟国家。
不过新兴毒品它真的外观上真的就像咖啡包，就像奶茶包，就像我们说可口可乐，就像这些的软糖哦。这时候如果我们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的时候，应该怎么去拒绝呢？有没有一些的技巧啊？
拒绝的方法事实上是还蛮多的啦，你可能要很坚定的告诉他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能确定那是一个你觉得安全的东西的话，比如说你进出某些场所，这是陌生场所，然后呢你就带着可能正在人家请你喝饮料，好，那这个饮料那我会建议它是一个有盖子的或是密封的，好，当你拿到它是一个完全密封的，好，这个可能是基本的，好，当然如果他一开始就把东西放在里面，那你肯定不一定知道了。
对，
但是所以我回到我们一开始刚刚说的进出一些复杂的场所或是陌生的环境或是 party 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慎选那个环境里面所提供你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拒绝，好，那些他们声称可以让你放松、让你嗨、让你更能够投入这一群人的那种物资，哦，我觉得它都是有一些风险的。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就算他不说那个可以提神，可是我们因为进到了一些的场域 party 当中，他可能危险的因子他就会提升了，所以我们尽量，我觉得比较保险安全起见，不管是大人还是我们的青少年，就是就说我今天不喝这个，要不然我们就自己带着自己可以喝的东西。
嗯哼，
好，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实在是没办法拒绝，
对，怎么办？
就说那个刚刚好家里面真的有急事找我，我就离开现场，
是，
这也是一种拒绝的方法，这样子。
是是，
好，当然你没办法正面拒绝，那你就用其他的方式离开那个地方，让你能够回避那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这样子。
是，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会拒绝啦。我觉得我们自己所受到的一些的文化有时候好难拒绝，尤其是朋友的邀约，有没有，或朋友的一个可能请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但是不适当的时候或者是心里觉得怪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勇于的拒绝，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啦，适时的去练习一下拒绝的一个算是艺术啦，对不对？
是是是。
那淑瑜女士，我们现在药物滥用大概在哪一个族群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我要说刚刚我稍微提过，就是从我们的资料显示，从小到十二岁到六十几岁的人都有可能会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不小心或是直接他因为他个人的需求而要滥用这些东西。在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学校的这个教育里面事实上也时时会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提醒我们的那个在学校的同学们应该要注意相关注意事项。那可是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在企业界的，就是所谓的现在已经在社会已经在工作的人，相对他能够得到这样的知识没有像学校这么规律，他可能一学期就可能有一堂这样的课提醒同学们，但是在社会这个工作的人就不一定有这个机会。我就会建议说，不管是企业界也好，或是个已经在工作的人也好，我觉得应该可能要有几个这个所谓的企业反毒赢财富，所谓的爱护自己、退避拒绝或是助人这四个概念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有机会多练习或是多熟悉。那什么叫做这个那个所谓的爱护自己呢？也就是说，你正在工作的这群人，好，我们正在工作的这群人要建立正确的工作态度跟敬业的精神。当你开始乐于接受这个工作的压力也好，或是寻求合作也好，或是协助也好，你能够得到一些正常管道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个状态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建立一个有规律的生活作息跟能够有效的管理时间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去寻求其他的可能让你快速达到目的的这些这个不良的途径，然后造成另外一个可能的危险这样。好，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培养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当你遇到困扰，那你也可以多跟你的好朋友，好，跟你的这个亲戚朋友们能够多多的这个分享支持。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你开始爱护自己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不会需要这些东西。
是，所以淑宇理事在这边的说明，也就是我们可能如果还在就学阶段的话，其实学校啊、老师啊，对不对，或家长都会不断的去提醒交友的要注意的事项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去什么样的地方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毒品的一个防治的部分都会做一些的宣导。反倒是我们出了社会之后，这样子的机会是少的，我们只能从这个不断的一个社会新闻当中去看到，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对不对？如果能够在企业界一起的来反毒，然后给予我们这些的在职场当中的一个工作的同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的话，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反毒的这样子的网才能够做得比较确实，对不对？
所以当你能够 care 自己，当我们的企业能够 care 我们的员工的时候，自然仍然这个企业这个工作态度是健康的，然后他的生活自然能够稳定，然后自然能够有一些规律的一些活动，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那怎么样去回避这些毒品呢？跟一般的小朋友其实都一样，好，不要被新鲜的色彩鲜艳的，然后看起来这个 Hello Kitty 长得好可爱哦，我觉得那东西当你的来源不正常或是不确定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回避的。当然还有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个董事基金会最常说的事情是什么？戒烟。
对，
烟也好，或者是酒也好，或是槟榔也好，有时候它往往是成为毒品开始的一个新的尝试。那样的物质让你能够在某些时段里面是愉悦的，可是现在包括有些电子烟都弄得非常的炫，让人家以为哦，这个它既然不是真正的烟，那就可以抽，可是事实上它里面含有尼古丁的含量，甚至有些放了毒品，事实上对一些小朋友来讲，或者是一些社会人士来讲，事实上有时候也很难辨识。所以像这些烟酒槟榔，其实有时候在某个程度上如果可以减缓这样的使用，也可以避开这个我们使用毒品的那个一些未来的一些可能性这样子。
是，这个是有相关研究的，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吸烟的人他会接触毒品的几率他是比较高的。
是，因为吸烟他本身他带来的那种感受，那当他到某一个程度已经不能满足的时候，当他知道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使用，他就会换成另外一个更高阶的。好，那这个高阶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不合法违法的一些物质这样子。
是，所以淑宇女士，现在我们 不只是在我们校园当中做反毒的宣导，也希望企业界可以给我们的员工算是比较贴心照顾我们的员工一起来反毒哦。
是，
这是因为我们也看见了，就是可能我们在职场当中的工作的同仁，他会承受一些的压力，然后压力之后呢，他可能想要去放松，放松之后哦，离开职场之后的一些生活，可能一不小心就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对不对？
是，所以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其实当你知道那是一个毒品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要拒绝。好，那这个拒绝里面呢，就是停止使用或是拒绝这个概念，大概就是说，当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同事要给你这些毒品的时候，你要有拒绝的勇气跟能力。对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讲，那或者是对一个在社会已经工作很久的人，我相信他的拒绝能力跟勇气他是有不同的经验的。当你，但是我们相信只要他是一个毒品，你已经知道他是毒品，是个违法的东西的话，那你应该就要拒绝。
是，就像青少年哦，有时候同侪很难拒绝，对不对？友伴关系，那我也相信在职场当中我们也需要同事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但是不对不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要拒绝，而且我们拒绝之后还要来适时的帮助我们这个朋友，也要来脱离，对不对？
没错。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要拒绝托运，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那个我记得我有一次啊，坐这个从高雄坐高铁的时候，然后呢就那时候是要往台北。好，那在高雄那个高铁站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拿了一包药给我，看起来就是某个医院的药包这样子。他说，对不起，我妈妈刚刚忘了把这个药就是带走了，你可以帮我把这包药帮我一起拿到台北去这样子，你会帮他拿吗？
我觉得当下是药包，我迟疑了一下。
所以这种所谓的不管是托运还是代拿这个东西，有时候你不小心就踩到线了。
真的哈、
哦。是，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未来像这样的东西啊，就是你不认识的人拒绝帮他就带着走这样子。那你就说啊，这只是一包药。可是呢，如果现在因为我们 COVID-19 的关系啊，这个整个边境是受到管理的。但是呢过去你如果要到这个国外去或者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可能一个有熟又不太熟的人说，拜托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结果很不幸的回来，那在海关就被拦住了。
对，
那是毒品。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拒绝这个托运这个概念事实上有时候也是要小心的部分。
可是真的有点难耶，因为刚淑宇女士姐您举例，您碰到那个例子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妈妈她忘了带药，然后碰到你，就是一个药袋拿给你，你在这个当下如果你又不帮忙的话，会觉得好像他太没有人情味了，你知道吗？可是 我真的觉得要迟疑，而且要有一个不要马上的答应，你要有那个判断能力。如果里头是毒品你怎么办？他叫你送到某个住址去哦。那怎么办？
即使是只是下台北高铁站给人家的话，对，
也不行，对不对？
对，为什么呢？那我就会问下一个问题。
对，他怎么问？
那我下了高铁，假设我真的帮他拿了，在下了高铁站的时候，对方的家人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个，那不是我们自己要倒霉了吧？
对，
所以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觉上是一个很有这个叫什么义气吗？真的
人情味啊，
人情味。那你这么有人情味的事情，可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人情味的。
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那个邮政这么方便啦，你就建议他说那个快递很快啊，对不对？
对啊。我刚那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对，是不是？
是，没错。你到 Seven 去就可以快递了啊。
对，
黑猫宅急便。
没错，没错。可是真的，我们拒绝，但是提供给他一个好方法。
是，
对，这样子我们也心安啦。
不过我刚想到，也许就叫他去找高铁服务站的那个服务台就好啦。高铁服务台应该会比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方法，这样。
对耶。然后就说，那可不可以直接跟着高铁的车子送到那个台北站，然后去台北站的什么柜台去做领取，对不对？其实很多方法不用我们来托运。
好，不过还有一个要拒绝的事情。这网络这么发达，其实在网络上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可是呢可能每天晚上都要跟聊上一个小时的网友。那或者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复杂环境认识的朋友介绍你朋友的朋友， 那你在交往的时候可能要小心，可能要拒绝。好，那所谓的拒绝是什么？ 他可能要把这个毒品交给你，教你使用，教你怎么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知道什么样去拒绝它。
是是，好，就是今天也要学习那个拒绝的功课，
是
真的非常的重要哦。
那我最后一定要讲一个东西，就是助人 help。那什么叫助人呢？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是在这个爱护自己，然后拒绝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诱惑。但是，假设在你周边的这些人，你真的遇到他就是的话，你怎么帮他的忙？
是
好，那我自己觉得啊，可能在你在这个一些出入一些场所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有些人看起来就很慌神这样，然后暴怒啊，甚至他可能身上你看他有些携带毒品，好，他可能是一个认识的人，或是可能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好，那这时候应该要寻求帮忙。这个如果是他是一个成瘾者，其实如果你寻求医疗机构的协助的话，事实上他可以在这个这个刑法上面事实上可以免去一些法律责任的。
嗯，
好，那如果说这个你可以协助他回归社会，然后脱离这个毒瘾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打这个0800-770-885这支电话，那是一个24小时都能够通的电话。
是，电话是
0800-770-885，帮帮我。
是这是24小时的戒毒专线，是不
是？
是，
嘿，全国这个电话都是通的。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请这些专业人员，也许他是需要找医生，
嗯，
也许他是需要找到一个戒毒的场所。好，那这个电话都会可以告诉你。好，从小孩子，好，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到年纪很大的，好，我觉得他们都是可以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方法来协助。
是是，所以这支电话哦，我们今天在属于理事的分享当中哦，也要告诉空中的好朋友们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个电话，如果自己一不小心碰到了毒品，好，或是有任何毒品方面的一个问题，那自助也助人，
是，
对不对？把这个电话给记下来，0800-770-885。这是24小时的戒毒专线。好，淑仪理事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我想要重新再这个重复一遍，就是说除了我们在学校的这些同学们，好，那有我们的这个老师长们家长们来照顾以外，好，进入社会的这些工作的朋友们，好，那我觉得对这样的知识，好，我觉得包括我们的企业界都应该对毒品的如何防治，那如何照顾可能的一些这个成瘾的人，都应该要投入这样的关注跟努力。
是，所以你是我们在社区药局的药师的部分，他在毒品的部分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吗？
哦，那个我们社区药局药师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投入而且非常的热心的。
嗯，
其实在我们过去几年来在台北市的各个这些不管是学校或是甚至我们去年在体育局的这个关心之下，在他们的这个运动中心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社区药局药师的足迹，然后这个他们可以及时的提供这些有关反毒的讯息，然后协助来运动的这些民众们可以除了来运动然后健身，还可以多一些反毒的知识。我想这是我们社区药局药师们他们做的让我们最佩服的地方，就是时时的关注我们市民的健康跟投入他们的那个努力。
是，所以有任何的用药问题，包括了一个毒品防治的问题，或者是毒品相关的一些的知识，想要做一些的咨询服务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利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的咨询服务了哈。
是是，谢谢你。
不会，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淑瑜理事的分享哈。那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淑瑜理事，谢谢您，
谢谢伟华，各位再见。